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满心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我们更感谢你，你从亘古到现在一直都存着慈爱的心、怜悯的心来带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你面前来瞻仰你的荣美。主，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主，也谢谢你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感谢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新年快乐虽然元宵节已经过了，但是好像还在 过年的样子。上过我课的人都知道，我常常提醒大家，当我们翻开圣经来读神的话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眼光，就是我们以往可能啦，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看圣经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到底圣经要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我要学习什么样的样式，但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圣经的话，有时候会看歪了，因为圣经是神所写的一本自传，可以这么说，也是他要向人类来介绍他是谁。然后呢，从他要告诉我们，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来透露更多，在我们建立关系的当下，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明白或是认识这位我们常常看不见的上帝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用一个角度来看圣经，就是到底神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回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的第一段，你就可以发现好像神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我们上次已经开始这一段的就是内容的那个讲解，不过因为这一段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念一下，然后来我再补充讲上次没有讲到的地方。我们先念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遮盖他，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你们想耶稣在这里变了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是耶稣的肉身的形象呢，还是耶稣本来的形象啊？应该是本来的形象嘛。主耶稣的存在不是他在圣诞节的时候降生才存在在世界上，主耶稣是上帝，也就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是说因为像我们在人世间父母生下来那样子的一个，而是一个描述，就是他是神，具有神的生命的，但是他是在天父，这个很复杂比较复杂也就是在他的天父上帝的权柄之下，他的位分就像我们儿女对父母一样要顺服可是呢是与神同等的。比如说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也是同等的人就是我们有一个人的那个尊严，或是说人的一个个体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那我们如果知道说这个形象就是他本来的那个样式，也可以说他后来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永远活着的那个样式，对不对？那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之后也向这几个门徒显现？那为什么要在时间的中间，但还没有受死之前就要变个形象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那么必要吗？如果他们以后也会看到主复活的形象，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当下为什么要改变形象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刚刚念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跟耶稣同在，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前后相差了好几百年，但是却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复活的天国的那个 reality 那个时间是不是我们人世间的时间，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就是好像主耶稣在这里改变了形象，是好像在天上开了一个窗子让我们稍微的看见到底天国是什么样子，到底复活是什么的样子我上次已经说了，我们如果仔细看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一段我也上次讲了为什么约翰福音没有记载，我们今天不再重述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我们再回去听那个录音带在马可福音那里讲到说，这里马可福音是说马太福音是说他的衣裳洁白如光可是在马可福音特别讲到他那个洁白的那个白色是世界上没有漂布可以漂出来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洁白是属天的，不是地上可以制作出来的然后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也记载这一段的时候特别讲到，这里马太福音说他们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可是没有讲到底说什么话，可是在路加福音就特别讲了这两位 先前的先知跟，其实两个都是先知了。跟耶稣讲话是讲到耶稣去世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好像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哈。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复活之后哈，摩西跟以利亚没有再显现，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出来，就是说天国的样式，复活的那个情景哈，是不是我们人世间的那个时间观可以去涵盖的哈？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哈，彼得对耶稣说话，可是彼得没有去跟摩西跟以利亚说话。那这时候的摩西跟以利亚，是不是我们平常我们说我们人死，基督徒死了以后就像睡了，是不是？那他们有没有睡着啊？他们好像在天国里面没有睡觉啊，不是在睡觉。所以我才说复活，虽然保罗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安慰一些亲人过世的一些弟兄姊妹说，你们不要忧伤哈，因为这些人过世的基督徒，神的百姓是睡了哈，在主里面睡了。我们现在也是这样讲，对不对？我们安息在主的怀里。可是我说，其实这个睡不是一个状态哈。摩西在讲说他们是睡了，不是一个状态。虽然呢，那个死的样子是不是像睡了的样子？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那个睡得像死人一样，就是我们睡的样子哈，真的很像我们死的那个样子。但是呢，在这里讲的不是睡的状态，而是睡的，把睡当成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基督徒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我先前也讲了，就是说有四个方面我自己的领会，可能也还有其他的方面哈。我自己想到的四个方面，为什么会把死亡比喻成睡哈？第一个方面就是，当你说一个人睡了，或者说你说一个人死了，有什么样的不同？你说一个人睡的时候，就表示他会醒过来，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一个人死了，他就不会醒过来。所以把死亡比喻成睡，就是表示我们基督徒都会醒过来。而且我深信，我自己对圣经的一些字里行间的体会，就是当我死的那一刻，我就醒了。诗篇有一个给我们一个线索哈，我们不必再翻第十七篇的最后一节，不然大家来看好了，因为非常的有意思的一节经文哈。诗篇十七篇第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信我的人不会见死。你想象一下哈，当我死的时候，我会不会看到我自己死啊？我不会吧，别人会看到我死，但是我不会看到我死，因为在我死的那一刻，我已经醒了。我已经像摩西跟以利亚一样的， 已经醒了，而且是复活的。这里的摩西跟以利亚是不是肉身的摩西跟以利亚？我想不是吧。所以我们要，我主耶稣在这里变相，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到底天国的样式是什么样子，是超乎我们的时间跟空间的哈。可是另外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看见哈，其实主耶稣本身，或者是所创造，神所创造的万物万事当中，其实有两个 reality。 一个是我们很实体的看见，比如说我看见你们啊，你们看见我啊，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当然我们看肉眼看不见空气了，但是我们知道空气是一个神创造的一个实体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非常实在的实体，就是耶稣从亘古啊，从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那个耶稣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我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常常，不是我们常常啊，我们看不见上帝，对不对？可是我们都相信，你既然会来这边上课，一定相信神存在，而且神就在我们当中，可是我们看不见。也就是神的那个 reality 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我们看不见。所以这里帮助我们，或者说鼓励我们，我们的眼光常常要聚焦在两个 reality 上面，而不要只是聚焦在一个 reality 上面。我到底赚多少钱，我的成就是什么，我的名声是什么，我地上的财富是怎么样子，或是我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子。我觉得神在锻炼我们要看见，常常而且真的要看见那个肉眼看不见的，或是心灵有时候也碰触不到的那个真正的 reality。 比如说我们有没有看见人心里面的那种痛苦，也许他外面好像很淡定，或是很有成就，或是很，我常常想到那些电影明星啊，或是那些偶像级的呢，我觉得他们很可怜啊，他们都不能够像我们这样子很自由的走在路上啊，而且还要戴帽子戴眼镜，反正就是戴口，现在戴口罩比较，那以前啊，我们就觉得戴口罩一定是他怕被人看见啊，也不能够到百货公司去自由的购物。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不见他们里面的那种空虚，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哈，很多人一直不停的滑手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不停的滑手机？我自己哈，你们如果不相信的话，我到现在，我到去年年底才有智慧型手机，是因为那个旧型的手机不能用了，因为收不到那个什么，没有，对，所以我才必须要换那个。可是我现在换了智慧型手机，还是不会用它去上网怎么样？因为我非常的抗拒哈，这个手机文化所带来了一些，特别是对年轻人的一些祸患哈。虽然我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在你不用手机啊，但是我是觉得就要抵挡这个浪潮哈，希望可以造成一点点的一个影响哈。 在我们周边的人都非常的稀奇哈，觉得为什么我不用这个？当然你们上班的人或是那个就必须要有那个群组啊，或是上网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拼命已经滑手机变成一种瘾、上瘾的人，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吗？他们难道是需要得到各种不同的资讯吗？还是他们不太敢面对孤独，一静下来的时候就慌了，不晓得要做什么了？所以神是不是在这里变了形象哈，来锻炼我们要有一个很深刻的眼光，在我们看人或是看事情的时候，绝对不要看表面看得见的现象，而是要深入的去看见到底里面神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圣灵要告诉我们的，要光照我们的，看见的到底是什么。这样子的话，我想呢，我们对人就多一份的怜悯。我们知道人活着真的，你不要看那个骄傲的人好像很可恶，其实他为什么会骄傲，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层的那种自卑，是别人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因为看透就能够怜悯，就能够体会啊，或者说有机会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帮助这样子的人。所以我是觉得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啊，神主耶稣做了这件事情，我刚刚不是开宗明义讲了吗？我们要看见到底主耶稣或是神在圣经上面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用意啊？在在路加福音，这里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哈，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们不用去翻哈，我告诉你们，第二十九节讲到说，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这里没有仔细讲哈，他就说暗暗的带他们到高山去，然后就在他们面前，主耶稣在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这是我唯一知道耶稣开的祷告会。你去看哈，主耶稣祷告的时候都是独自去祷告哈。我不是说我反对在教会开祷告会，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时候因为教会要开祷告会，所以我们常常忽略了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主的很清楚的吩咐，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关上门进入内室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我常常在想哈，来参加祷告会的人或是我们一般主日聚会的，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调查的话，到底有多少人一天花多少时间好好的进入内室跟主祷告呢？所以我们不但要集体来一起祷告，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主的吩咐。主好像没有说你们要开祷告会，可是主很明显的说你们要暗暗的进入内室与天父来交心。当 当主变了形象之后，我们我刚刚已经说了哈，这有时候会让我们有这样的记载，会让我们在时间上面有一些的错乱哈。这个主耶稣不是还没受死吗？怎么这里说是主耶稣显现的样子，是他复活的样式呢？天父当然早就看见主死跟复活的样式，对不对？天父是不是，我常常说哈，那个天上的时间哈，或者说启示录，我们如果好好去查考启示录的话，你就会发现哈，这个启示录那个形象哈，从这里好像又跳到那里，又看见什么，又看见什么哈。我常常举一个比喻哈，也是我从一个我在英国一个万国学院教书的时候，一个同事他的一个解读，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他说启示录所看见的那个天国的样式哈，就像在罗马那个 Sistine 教堂，就是 Michelangelo 那个中文叫什么米开朗基罗，他不是在那个教堂上面画了很多的画，对不对？最最最那个突出的就是那个父神跟那个人类的那个手都快要碰触到一起。那个画你仔细看的时候，是把圣经的故事都画在上面，创世、出埃及，然后各式各样的圣经的旧约的故事都画在上面。可是你抬头一看的时候，是不是历史就变成平面了？创世的那个时间跟后来的那些出埃及的时间是同样的呈现在你面前，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天父当然早就看见主要受死、主要复活的那个样式，但是门徒不知道，所以就开了这个天窗，让门徒能够稍微的瞥见一下复活的那个一幕啊。我刚刚讲到说，我对复活把它比喻成睡觉，有四个哈，我只讲到第一点，就是会怎么样，会醒过来，哎。第二点次数，我刚刚讲了半天，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那个时间观念或是时间的那个 consciousness， 就是那个意识到的时间，是不是很不一样？对对对，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十点多睡觉哈，然后今天早上六点多起来，我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说，哎，我刚刚睡了七个多钟头？不会吧，我一定看了我的 iPad， 我还是有 iPad， 我还是会上网，只是我不用手机而已。我才知道说，哦，我是六点四十分醒过来的。所以在我睡的时候，那个时间的意识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哈，比如说我先生在十二年前过世哈，那我呢不晓得什么时候要死了，反正就是比如说再过十年我，或是再过几年我死了，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会不会说，哎，你晚了我十几年？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所以把复活比喻成睡，就是在复活里面是没有那个时间的意识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摩西在几千年过世，可是呢我们一起在天国的时候，所以我的一个神学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复活的时候，我们都同在一起，因为没有那个时间观了，不会说他早了几千年死，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第三个就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哈，稍微说了，摩西跟以利亚没有跟彼得对话，也就是我看见哈，比如说贤正睡觉，我会不会跟你讲话？不会吧。所以我们也绝不能够对死去的亲人讲话，不要以为他们还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跟他对话。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我自己先生过世的时候，就有人劝我说啊，你不要太伤心哈，因为白牧师还在这里哈，你可以跟他说话。我觉得不太行哎，因为他们其实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你跟他说话只是对空气说话，你真的不是跟他们。所以在这里会不会告诉我们，我们把复活比喻成睡觉哈，就是提醒我们不要跟死去的人沟通。扫罗不是旧约的那个扫罗王，不是犯了这样的毛病吗？他要想把那个撒母耳就是叫上来，嗯，第四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哈。第十五章，如果你们能够有时间的话，你们好好的去看一下哈。第十五章我特别要看一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了。第十五章的50节哈，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啊，那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你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改变的一个最，除了我们的肉身会改变，有复活的身体之外呢，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们可以完全的安息。我们虽然我们信主的人可以有平安啊，而且 great measure of peace， 我们真的是享受那种世人所没常常不能够享受的那些平安啊。但是我们想想，睡的人哈，真正的沉睡的人是不是很放手、放开、放松，对不对？很安息嘛。如果你是不是常常睡觉的时候这样紧绷的，表示你没有好好的睡觉，没有好好的安息。所以把复活比喻成睡觉，就是表示复活真正得到安息了，你完全的放松了，你世界上的一切的劳苦，或者说一切的所谓的所得都放下了，而是领受了天国更美好的 一份产业啊！我们在天上得到的最大的产业就是与主同在啊，享受他最真实的平安跟安息啊！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哈，常常警告当地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回想旧约的那些神的百姓，他们背逆神，他们就不能够怎么样，虽然进入了迦南美地，可是他们没有得到安息。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主的安息。那进入主最完全的安息，就是当我们死的那一刻。所以事实上死并没有那么恐怖啊，而且一点都不恐怖，其实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 在这里回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这里哈，彼得啊，那个很直白的彼得才会讲一句话，他讲什么话？我们在这里真好，天国真的是很好，复活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我们刚刚念的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讲到，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怎么样都要改变，我们这些在主里面的人都要复活，这件事情是 definite reality， 是绝对的确定的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谨记，在我们世界上，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忙忙碌碌的走过这一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其实是走在永生的道路，而不是走在今生的道路而已。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要想到，马丁路德就有一句名言，他说 I live this day for that day， 我为了那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的那一天，在今世而活着。当主变相的时候，门徒有一个，除了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他们还有一个情绪，是什么情绪呢？害怕。你想他们为什么害怕？我们假设哈，假设今天主在这里显现，你到底是很高兴呢，还是会很害怕呢？你如果是高兴的话，你为什么会高兴？主今天在这里显现，你为什么会很高兴？哇，主真的是真的呀！我来聚会的时候还不知道说主是真的在我们跟我们同在，结果主显现了，就告诉我们主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为什么会害怕呢？如果你是害怕的话，我今天早上说了一个谎，还没有去悔改，可是主显现的时候要把我提到天上去了，怎么办呢？我的罪还没有被洗清啊什么的。所以当我们如果常常的去想象，或是那个看不见的实体真的同在的时候，我常常跟人家讲哈，如果你真的相信哈，主就在旁边，就跟你同在，你敢不敢犯罪啊？我真的不敢哎。昨天晚上我跟另外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叫做喝春酒了，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到隔壁的，我们去开平中餐厅，你们有没有去过开平中餐厅？那里就是开平那个餐饮学校，他们的一些学生啊，就是在餐厅里面就有的做厨师啊，有的做招待的。然后我们吃完了以后，就在隔壁有一家听说是很好吃的那个冰淇淋店，我们就在那边吃啊。然后就大家就在聊天里面就讲到说啊，他们对这一代就很熟啊什么，所以有时候会碰到熟人啊什么，所以我们碰到熟人的时候就不能够做坏事。我说什么不会碰到熟人吗？你如果真的知道主跟你同在的时候，你敢做坏事吗？所以大家就笑了。可见我们常常 我们虽然信主啊，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信主啊，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相信主就是那么样的跟我们亲近哈。他不是要控告我们，不是要盯着好像法官一样那样子盯着我们，可是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活在圣洁里面，活在主的爱里面，保守我们自己，活在主的爱里面，能够让主的爱充满我们里面，而不是让一些世上的一些不平或是仇恨充满我们。讲到这里哈，其实讲了很多的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不太清楚的，或是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我在说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常常要去回来去看，你们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好好的去看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所记载的稍微不同的角度哈。好，我们往下看哈，我特别要看大家来看第二十节哈。我们从第十九节念起好了，念到二十一节啊。好，预备来。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你们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说信心小，我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也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的。至于这些
嗯，好，这里是接续的前面哈，那个害癫痫病的孩子怎么样得医治的这个事件，然后跳到接下来讲到整个信心所发出的能力哈，这就再一次的重新的看见哈，一个生病的人哈。虽然外在是看见好像是患了癫痫病，可是事实上他患的是什么病啊？是被鬼附的病啊，而且不是病了，是一个毒啊，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十八节，耶稣斥责那鬼，我们看不见哈，可是主耶稣看见。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然后接下来门徒就觉得很纳闷哈，他们怎么赶不出这样子的，或者说医不了这些病哈？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特别讲到信心呢？也就是讲到我们里面哈，其实外在的我们其实也都知道了，比如说患那个胃溃疡的人，我们通常都知道他是怎么样，压力很重，或是很忧虑，或是有很多的心理上面的一些不平衡，所以就产生了一些胃痛啊，或是怎么样的一些情形病理，就是说生理上面的一些毛病啊。可是我们必须要看见哈，一个外在的那个病哈，其实是有很深的内在的一些，特别是不只是心理上面，而且有灵性上面的一些的症状哈，一些的不对的地方哈。我常常勉励我们去看病的或是探病的那个弟兄姐妹哈，我们在探病的时候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来看哈雅各书哈，翻到新约就后面希伯来书后面的雅各书哈。雅各书有一段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怎么样为生病了的人祷告哈。雅各书第五章哈，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我们先念到十五节就好了，或是十六节好了。好，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讲，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好，我们先念哈，一人祈祷所发的是大有功效的。这里特别讲到说，你们中间有病了，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其实不一定要用长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病人抹油，你知不知道这一点啊？不要拘泥圣经的一些字句的一些限制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病人来抹油来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下面讲什么？要救。他没有说要医治，他没有先说要医治，他说要救那病人。也就是一个人生病，绝对哈，也不能说绝对了，可能在灵性上也病了，需要神的拯救。不过呢，雅各他特别讲一件事情，他说他若犯了罪，也就是我们生病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可是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他，用很智慧的言语帮助他，能够去找出来他是不是犯了罪。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也要这样问，比如说贤正上次都快要到天堂去了，可是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为什么会生病。我记得我先生就是大肠癌的时候，我们也这样子就是查验我们自己哈，到底是不是在哪里犯了罪。我先生找到一个罪，就是他很会忧愁，他不够信靠主。我常常会骂他，你是做了个宣教师还不信靠。其实宣教师很软弱的，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他当下就悔改了，他有惧高症。为什么会惧高症？就是害怕，常常害怕跟忧愁就捆绑他，不能够在主里面得释放。他一直因为他去高棉哈，宣教三个月，看到那种战乱当中的那种苦难啊，他非常的受不了。他觉得昨天还在跟一个弟兄在学习那个高棉语，今天他就被枪打死了。你这个冲击太大了。所以他从此，他以前啊年轻的时候还跑到美国去，还上那个什么帝国大厦，没有问题的。可是从高美回来以后，他就有惧高症，就是不能够觉得说，怎么世界上有这么样大的苦难，可是神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一直不能够理解到底神真的是爱我们世人吗？虽然他是因为神的爱才来到台湾来宣教嘛，而且他也非常的认真去宣教去传福音，但是他心里面总是有一种疑惑，所以就造成他对很多的事情就是杞人忧天了。我是比较乐天派的，我是说好听一点说我比较信靠主，我觉得一天的担忧一天担就够了，不要再为明天忧虑哈。可是我先生不是，他会想到明天下个礼拜明年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哈。所以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或是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到底我有没有地方得罪神，我是不是犯了罪。然后接下来你看哈，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一定神会赦免你，不一定马上医好你的病，但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那个灵性上的病已经 被蒙赦免了。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下面怎么样得医治。前面讲到先要救，然后在这里说我们在彼此代求，为病人代求的时候，神许可的时候，就会让这个病人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念的这个赶鬼的事情哈，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鬼是什么鬼？你知道？不能饶恕的鬼。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我看看是第几章哈，第十一章，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有一节也是跟 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里有很相似的一节经文哈，在第二十三节那里，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你要成。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常常念就念到这里，对不对？接下去讲的有一句话什么，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常常念到前面那个哦，我祷告哈，只要有信心哈，就必成就。可是最大神要成就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饶恕人的那种灵哈，那种心灵就像一座高山一样很难挪去。你有没有听到人很容易饶恕人的？我很少听到这样子，饶恕好难啊，恨死他了，怎么饶恕他了，气得要命啊，气得要死。所以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听一件事情，就是饶恕，就是我们最不能够做到的。当我们 求主帮助我饶恕人的时候，神一定会听，一定会为你成就。可是我们常常不会这样祷告，我们宁可哈气得要死，也不肯去饶恕人。特别是我们很亲爱的亲人，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孩子，或是你的父母，因为是很亲，所以真的伤害就非常非常的深，以至于我们就不太能够去饶恕。所以我们要谨记哈，当主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成就，指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不能够饶恕的鬼要被赶出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也连接到前面看到的哈，主让我们看见天国的样式哈，天国的荣美，天国的圣洁哈，就提醒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那么难过的事情，没有什么真的不能够过不去的事情。人犯罪实在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现象，我们需要有主丰富的怜悯来怜悯人，好叫我们能够越来越知道怎么样活在主的爱里面，知道怎么样让圣灵的那个怜悯的心更丰富的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我最近看到一本我一个好朋友写的书，里面讲的一句话我非常的有感触啊。他说你知道我们信耶稣得到的是什么呢？他提到三件事情，他说我们信耶稣得到的是一个良伴，一个能够随我们跟我们永远同在的，永远不离开我们的一个好的良伴。第二个，一个新的性情，因为圣灵的内住慢慢的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所得到的神的永恒的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渐渐有上帝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新的，不是一个改造的。我本来有这样的性情，稍微改造稍微修正一样，不是，是一个新的生命，重生的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性情。第三个很有意思，他说是一个以爱为念的人生，而不是以小我的得失祸福为念，不是老是想到我的得失祸福，而是以爱为念的人生。我想了很久，他这三是讲到的这三件事情。当然我们信耶稣得到的不只是这个啊，可是他提到的这三个可以说是非常的核心的一个福音的内容。但愿我们能够紧紧的保守我们所信的福音，而且活在福音的里面，让圣洁的荣光不是学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的话语处处充满了许多的安慰和启示，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如同活在天上，我们可以有属灵的眼光来看世上的事情，来做世上的事情。主，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要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求你常常的搀扶我们的手，让我们在跌倒的时候也不至于失脚，因为你搀扶我们，我们就可以一直的很勇敢的往前面去走。 我们谢谢你，不管我们剩下的时日有多少，主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你而活，爱主更深。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